世纪游轮旅游，为全球华人传递生活的优雅与美好。报名热线626-666-6999，626-666-6999。
今日话题，
欢迎收听由中讯和高宁为您主持的今日话题。国会呢，昨天晚上连夜的在举行辩论啊，最终呢以微弱的多数通过了一个川普叫做“大美丽法案”。这个法案呢，一共1116页，包含的内容非常的多啊，主要是以减税和削减开支为主，但是有些部门，比如说国防或者是边境安全，也增加了一些经费啊，所以呢。内容很多啊，我们就捡一些和民生稍微有点关系的呢，跟大家稍微的讲一下。所谓的微弱多数呢，真的是微弱啊，因为就是一票之差，215票对214票，在众议院获得通过了。那这样一来的话，就送到参议院里边。如果参议院对这个法案不进行修改的话，那么他们也要进行投票表决。这个现在呢，国会它采取的一个特殊的议事日程呢。或者程序呢，它叫做预算协调啊。那这样一来的话呢，据说这动用这个议事程序呢，你可以避免那个冗长的辩论。原来如果要想避免冗长辩论，阻止法案的一种手段啊，filibuster 的话呢，必须要得到60票的支持才可以。那现在呢，只要用这个叫做预算协调这方面。它主要指的是预算案的这个讨论啊，那么这个不需要60票了，这个只需要简单多数就可以获得通过。于是到了参议院里边呢，因为共和党现在在参议院里边是53-47嘛啊，所以呢，即使跑3票还可以获得通过，所以估计在参议院里边也可以获得通过。这样一来的话，川普1000字。这个大美丽法案就开始生效了。
对，大美丽法案的内容因为太多啊，而且有一些呢，你看着他说是这一项，但是你往里挖啊，一大堆东西呢。
是，
然后你的收入是4万是怎么会？你收入是5万怎么样？你是夫妻分别报税是怎么样？所以我们今天呢，只是把一些纲要介绍给大家，因为这一个叫做税收与支出法案。这是他的正确的名字啊，那个又大又美，这是川普的话。
对，
而且因为他之前面临着一些挑战，所以川普是一个一个的打电话。所谓一个一个的，就是谁有不同的意见，他一个一个的去打电话啊，各个击破。最后在昨天晚上通过了。那么刚才说的微弱的，就是212名民主党人一票都没有同意，这个是预期之内的
啊，
也就是他们用这个预算协调，就是想。用这种让民主党一票都不同意也能通过的这种方式，然后有两个共和党人所谓的带引号的叛变了啊，所以212+2就是214反对，215赞同，然后有一个人弃权啊，是这么一个情况。非常非常概括的说呢，它是这样的几方面：第一，减税，这是第一啊，然后呢，增加军费与边境的预算。在这儿多拨点钱，做那些什么金穹啊什么之类的啊，就防导弹的这种太空的体系，这是第二项。第三呢，有意思了，可能有争议的，也就是在这儿，就是削减健康、营养、教育，然后干净能源这方面的预算。也就是说，当我有税收和支出的时候，税收是进，支出是花，这个时候。如果我花的很多，哪儿来啊？减税，对不对？就让国家的收入减少了，那钱哪儿来呢？行了，什么健康啊、营养啊、教育啊，从这儿就来了，能源这儿就开始减了。关键的是，在这个法案当中，他碰到了穷人和富人的这样一个问题，就是得利的从纸上看是富人，受损的。是穷人，对不对？
对，
尤其是红蓝白卡的那个白卡，这方面就是低收入的人，你所享受的这种医疗的照顾，什么免费的午餐，以及什么食品券，就是补助券啊，到超市里面去拿着政府的补贴去拿东西的这些人受到一些影响，以及有身份就是可以在美国工作，但既不是合法的 绿卡也不是公民的这样的一些人，因为他寻求庇护啊等等，在某一个阶段他可以在这工作的这些人也受到一些影响，学生贷款也受到一些影响。那干净能源这方面呢就是更凸显，这方面就是可以省出一些钱来，因为民主党的政府他们在强调环保的时候呢对公司会有一些要求，有一些要求呢同时也有一些补贴，那么这方面这一次呢有比较大的缩水，所以咱们就分几个大项稍微看一看吧。
对，主要呢这个是把2017年就是川普第一个任期他推出来的这个减税方案，减税法案啊，因为到2027年就到期了啊，他当时是10年嘛，所以呢现在就把这个如果说那个减税法案是 1.0 的话，那么现在就变成 2.0， 就把那个原来期限是10年的减税法案永久化了，就变成永久减税了啊，这是这个法案的核心。那好了，现在有个这么个统计，就是说这个法案对谁有利呢？说是对有钱人，就是收入比较高的那些人有利，说的对不对呢？也对哈，也就是说，根据现在我看的一个资料呢，是说年收入在217000以上的家庭，每年他们获得的这个减税的额呢，是占整个的这个减税好处福利的差不多2/3，是被他们占了。年收入超过110万的这些家庭呢，大概是占1/4，也就是在这个217000上里边还包括那个更高的那部分人啊，差不多100万，这些人呢占1/4。那么收入在50000块钱以下的人呢，可能没占到任何便宜，反而因为失去了其他的福利，包括医疗的或者是食物券啊什么的，所以呢他们平均每年就是在未来每年呢可能会比原来的收入可能还减少了700块钱。那刚才说的什么21万7000和110万这些收入比较高的人呢，每年差不多平均可以省掉2800块钱的税啊，所以呢当然民主党的一些议员就说这个是叫做给穷人加税，让穷人加税给富人减税啊，就变成这样的一个，哎，对，劫贫济富了。所以呢那我们就看一下，其实有的项目呢对那些工薪阶级来说啊可能也是有一点好处的，你比如说你如果有收的一部相当一部分是拿小费的，相当的一部分是加班费的，退休的老人主要的收入是社会安全金啊，领的社会安全金，这些费用啊那个在这个大漂亮法案当中说不交税了。
对，这个不是他在竞选的时候也说的吗？而且贺锦丽不是也这样说吗？就是大家一起呼吁，就是小费减免以及加班减免以及社会安全金，等你去领的时候，对不对？在某一个额度的时候有一些减免啊，这个呢是普遍性的。还有就是对于儿童的一些税务减免额啊，现在从过去的比如说1000、1500，现在变成2000啊，给你提高一点儿。但是呢，就是对于那些刚才说过的。在美国可以工作，他是合法的，但是他没有正的身份，比如说绿卡或者公民的时候，这些人受到的影响比较大，因为他们在接受健康福利的方面，在教育方面等等这些儿童减免额方面，没你的份儿。
嗯，对，
这样的儿童是200万左右将会受到影响，也就是说，他本身呢是一个低薪的、低收入的这么一个情况。靠着政府的一些补贴它还可以，但是现在因为你的特殊的这个身份，你既不是公民也不是绿卡，但是获得了一个临时的工作的这个身份，你这部分也没了所以这部分人实际上在某种意义上就是不鼓励这样的人来，反正你要到这儿来寻求政治庇护或者寻求什么，我可以让你工作能够付个房租，但是我这儿的社会资源，我这儿的提供的这种政府的各种福利您就别享受了啊，这是这个。但是最关键的可能最大的争议还是那个红蓝白卡的那个白卡的这一部分，因为在白卡的部分就是收入低的人他可以享受的那些福利甚至政府给你的各种补贴，这个呢他更加的要求一个东西，就是你别在家待着，你得给我出示证明你在工作，而且呢要求的是每个月至少你给我工作80个小时， 你要证明这个东西。
对
啊，你不能在家带着白领。为什么昨天晚上讨论的深夜，就在这儿有争议？因为呢，有一些人提出来，这是共和党党内啊，提出来说这样也行，这样呢，咱们到2029年给点时间嘛，啊，到2029年咱们再实施这个东西。但是有一些强硬的就反对，就最后昨天晚上达成的协议，就是用工作换取福利，是2026年12月31号啊，从2029年大幅度的缩短了，
就提前了，
对，
提前要求了，
提前了，
对，
对，
要工作证明，
就是，对，你有工作证明，你来证明你在工作呢，我再给你这个福利。
对，
而且有什么年龄的限制啊？有什么？
他就是54岁到64岁之间的，必须要有提供这个证明，就是工作证明。但是你可以想象，现在54岁到64岁，说实话，有的时候找工作还挺难的啊。所以呢，而且这些人，你看领白卡的人可能还挺多啊。所以呢，主要是针对这个群的，65岁以上的已经退休了，所以你不需要提供任何证明。同时还要提醒我们的听众观众啊，如果您是领这个白卡的话 ，Medicaid 或者是在加州 Medicare 啊，这个的话，你要注意了。当有关部门啊，给你发了一封信，政府的这个部门，社会安全局啊，或者谁给你发一封信，你千万别扔到垃圾桶里就不回了啊。他除了工作许可你要证明之外，还有一个东西要证明，就是他时不时的就会给你发封信来核对，哎，您上一次给我填表是6个月以前，您是说没有工作，现在有工作了吗？哎，他就会发这样一个表，或者是你有没有搬家，你的这个给我核对一下您的家庭住址。如果你不给他回这封信的话，对不起，3个月之后你可能就发现您的那个医疗这个 Medicaid 白卡失效了，没了，
对，
被取消了啊！所以呢，千万不能把这件事，以前可能你可以扔到垃圾桶里头不去回答，可能也没什么后果，但是现在这个后果很严重。
而且这个工作不是你跟一些朋友商量着帮你一下，因为他是跟那个公司他是去核对的。
对，
你说我在这家公司工作，我查了一下那家公司怎么没报税啊？
没错，
怎么说他们说没你这员工啊？所以这个里面这一项啊是比较大的变化。
话题，欢迎您继续收听由中讯和高宁为您主持的今日话题。这段时间跟大家讲的呢是国会昨天刚刚通过的啊，众院刚刚通过的一个大美丽法案啊，这个里头包括很多内容，可能跟我们的生活都是息息相关的哈，所以呢就简单的跟大家讲一下，因为它这个内容很多啊，一共1000多页呢，厚厚的像两本书一样哈，所以呢。没有办法完全就是完全谈到，但是至少是让大家稍微有个概念啊，大概是怎么回事。刚才说到了，如果你要是无证移民的话，在这儿以后就是越来越困难了哈，因为首先无证移民你不可能有一个很好的工作，所以呢基本上都是低收入，那么有一些以前你可以领到的福利啊以后就没有了，包括食物券，包括这个医疗保险，有的时候就取消了哈。而且他还这个在这个法案当中还有规定，就是说禁止任何州给无证移民和他们的子女提供任何的医疗保险啊，这个已经明确的规定了啊，就是说哪怕你州里头自己出钱也不行啊，就是他有这么个规定。同时对无证移民来说，他的有一些费用也开始增加了。你比如说，申请庇护，这个1000块钱交。你要申请工作许可，行，我批给你了，每6个月交500块钱。然后如果提出上诉，对移民法庭的裁决不符合，你觉得不行啊，要提出上诉，交钱。这个反正就是各方面都是开始啊，所以呢，这个就是。等于是发出一个信号，就是说如果要是你不是合法的在美国居住和合法的在美国工作的话，对不起，我们不欢迎你。
对，另外呢有一些是意识形态或者是理念上的，你比如说对那个 Planned Parenthood 就是这样的一个组织嘛，如果你要是发现有堕胎的话，那么我就不再给你提供政府的这样任何的一些税务啊或者任何一些方面的补贴了。同时呢，像如果你给一些什么变性人啊提供什么 各州啊，提供一些什么医疗的什么这种照顾啊，什么之类的也不行啊，政府也将不会在这方面提供任何的财务方面的帮助。一个是所谓堕胎，一个是变性啊，这方面呢，政府他已经把这笔钱要省下来，一大块是环保的，因为在拜登的时候呢，不是有所谓环保的各种各样的一些规定嘛？对于一些公司，如果你是用什么太阳能啊、风力发电啊、干净能源的话，政府有一些补贴，同时还有一些税务上的优惠。那么大家都知道，买车的时候，如果你买电动车，不是还有个什么7500块钱嘛？
对，
补贴这个呢，到了今年的年底，也就没多少时候了，现在都已经五月了嘛，那7500块钱就没有了。然后，如果你这家工厂，不管你是干什么的哈，你是制造业，只要你使用的任何一个零部件是来自于中国，这里面我们现在说的是跟那个干净能源有关系的啊，
清洁能源，
清洁能源有关系的，任何的我发现有部分是来自于中国的，立刻没有了，就政府的任何的这种税务的补贴。还有就是过去呢是说，如果你这个工厂是使用清洁能源的话，那么有一个申请了以后，政府有一个到2020多少多少年的这么一个补贴的计划。那么现在呢，要求的更严了，就是你必须得在我这个法案生效60天之内，你提出一个申请，就是我这个工厂啊是使用这个清洁能源的。然后你在2025年你提出来以后，你要在2028年开始正式的投产，就正式的。我光申请不行，你还得开始投产，在这么一个狭窄的窗口之内，你可以享受一点政府在清洁能源方面的优惠，在出了这个窗口一律都没有了。这种呢对于政府的开支来说是比较大的，因为这都涉及到的是什么公司啊、工厂啊什么之类的啊，这费用是非常大。这个也是一个某种上一个理念的实质的表现，就是在保守派的人认为，所谓清洁能源这方面呢，第一，增加了政府的规定，对吧？你必须得符合这么多条规定，保证不排出什么废气，我才怎么怎么样，先把这些规定给它废除掉。然后就是，他有了这规定，就你花钱不就多了嘛？你要投资嘛，那么这个时候你就省了嘛，再又是省了一笔。那么然后呢，就是因为你用了这个，政府又得到补贴，我现在我也不补你了，所以几方面下来，这方面会省出很多钱来。但是争议也在这儿，就是这个东西是不是有点是有点目光短浅哈，是不是？就是因为环保这个事儿是一个终身大计，是对未来的百年千年以后的一个考虑，现在呢就是为了保住一些工作，或者为了使得一些工厂在污染环境的前提之下能够投产的话，这个是不是对未来不太负责，这个就不知道了啊。现在是一个有争议的一条吧，在当中。
顺便说一下，这个现在那个抵税额啊，税交税的抵税额里头有一个一项啊，这是增加的，就是汽车，你如果汽车你买汽车贷款，那个利息是可以抵，就是可以抵税的啊。最多可以抵到10000块钱。如果你买一个比较豪华的汽车，贷款比较多的话，那可能利息很高嘛，所以最高一万。但是它有一个规定，就是这辆汽车一定是要美国制造的啊，外国买的什么德国 Mercedes 之类的都不行啊，这是这么个规定。那刚才说过了，梁世炫的这个也是要求，这个跟那个刚才说的 Medicaid 是差不多啊，就跟那个白卡的情况差不多，也就是说18岁到64岁之间，如果你要是领实物券的话，你说我低收入或者说没有收入的话，对不起，你要有工作，必须要找到这个工作才行啊。然后反正就是各种各样的这个要求，工作的要求呢就开始出现了。那这里头有一个问题，就是如果要是孩子在家庭里边这个申请了实物券，那么你到学校里头有的时候是可以吃到免费的政府提供的这个午餐的。而且学校里边如果就是领实物券的这个孩子啊，学生达到一定的比例的话，他几乎全部开放了，就是学校里边所有的午餐我全部免费，这个是政府给提供的啊。那么这样一来的话，当有一些孩子逐渐的失去了这个午餐的 食物券的话，那整个的学校的这个午餐啊，免费午餐啊，都会受到一些影响啊。所以这个可能要看最后实施了以后啊，它对整个这个学区和学校的影响是什么样子的。
对于任何一个国家或者社会来说啊，整体的人类呢，我们必须得承认，就是所谓收入高的人，他在任何的地方都是少数的。所以像这样的预算法案呢，它最终会变成老百姓的选票。也就是说，如果咱们说的直接一点，就是得罪的穷人比较多的话，他们会不会用选票的方式去来改变政府的构成，这个就不知道了。咱们要看，所以任何的法案为什么这个里面有纠结，大家都是共和党人，为什么有些人反对呢？他也是考虑到自己还能不能再当啊，对不对？他代表的那个选区，因为我们现在说是众议院嘛，参议院没有选区的问题，那他代表那个选区有很多的人是受到这样的影响的，而且如果影响是负面的话，那下面接下来肯定就明年了嘛，
对，
肯定就不投他了啊。所以他是为自己的选民的考虑，他在这里面高声的疾呼啊，所以这是一个问题。在这个法案当中呢，最没有争议的就是提高军费和国这个边界的这个，
对，
这是争议最少的，因为我们处在一个非常麻烦的世界当中，战争是此起彼伏，从中东打到印度，对不对？所以我们认为，就是他们这些议员认为国防，所以给增加了1500亿啊，给拨了1500亿去建造那个金穹。所谓金穹，就是金色的苍穹吧，简称是导弹防御系统。1500亿是一个很大的开支。然后我看今天早上说又给了120亿给在边界防止非法移民的，给州各州哈，又拨了这个120亿，就是各州呢。如果你加强你的边界的话，当然这个钱你自己出，然后我联邦再给你出一批钱对边界进行管制。这个呢，在1000多页的法案当中被认为是给颗糖吃，就给共和党人，对，你可能这个不满意那个不满意，但是你看到这个你就满意了吧，那你满意这个的话你就去同意那个吧，要否则的话这个也通不过嘛，
对，
这块糖你也吃不下去，所以这块糖放下去。但是呢，我们还是得承认啊，在任何一个国家，你在军队的方面的投入越多，那在某种程度上也是影响老百姓的生活呀，对不对？这也是钱呐、这个钱本来可以放在教育，可以放在健康啊，放在食品啊等等这方面，但是很无奈，这个没有办法。这些呢，也都是民主党所反对的，但是在整个的这个议事的议程当中，民主党忽略不计。
对，
就当这个社会上没有民主党，我一票也都不要你的，事实也是这样。那么这样的一个结果呢，就影响到下一个东西，就叫教育。教育也会受到影响。
教育经费削减几乎是必然的啊，所以呢，在这个法案当中呢，未来十年要削减3300亿学生贷款，大学的学生贷款的支出啊。那最大的变化就是把原来拜登总统还提出来，记不记得两年之前我们还曾经讲过有各种各样的这个学生贷款的还款计划，你比如说收入低的时候可以少还，然后占你收入多少比例的这个不能超过多少比例什么的，各种各样的这些以前的还款计划全部取消了啊，然后只剩下两个就是两种还款的计划必须要怎样还，然后他就是要求你，第一，以后本科生借款学生贷款有个上限，不能是随便的给你去借款去啊，这是第一。第二，连家长帮孩子去借款也有个上限啊，也不是说随便都可以借到，虽然这样一来的话呢，就可以减少这个就是学生贷款方面的这个政府的支出。那么最关键的是，他现在啊，把那个学校里边的投资的这部分的收益的税收啊，给提高了。原来只要2%几吧，现在一下子提高到21%了。
原来是1.4%，
一点四，
我天！
现在提高到21%，
这不是20倍吗？
对，这个对，像哈佛大学，对像那种顶尖的有校友捐款有巨额捐款投资的这些大学来说，这简直是当头一棒啊！
对，
除了政府削减了这个支出给你的各种各样的合约之外，在这个方面还多扣一点税，这个可能对整个美国的 这个大学以及未来都会产生深远的影响。因为这些钱少了以后，你可以想象得出来，大学里边可能要裁员，大学里边有一些研究可能就要停止，那研究的这些团队，好多杰出的科学家可能就是为了自己的研究项目，他们可能就到其他国家去，到欧洲，到其他地方去了啊，就离开美国了。这个对美国以后的创新，对美国以后科技的发展是有深远影响的。
对，那最后呢，就是提高债务上限了哈，因为再不提高还不出债了嘛，还利息也还不出来了。其实提高债务上限，大家如果记得的话，是共和党最反对的一个东西，他们就不希望老去借钱去。但是面对国家现在这个情况呢，他们也是提高了到多少4兆吧？提高了债务上限，那也就是说，可以再多借一些钱，然后再用其他的这个方式呢，慢慢的来还款。